中国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被认为是继三年前美中两国爆发贸易战之后双方的又一次正面交锋和较量，只是这一次是从贸易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10号在接受新华社的专访时说，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是反制、反击、反对外国对中国搞的所谓单边制裁，为中国应对打击外国反华势力、敌对势力的活动提供法治依据。他还引用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进行辩护，并称要对某些西方国家和组织以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涉疫等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所谓制裁的霸凌行径进行有力反击。这部本月10号开始实施的反外国制裁法共16条，其中第4、第5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将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列入反制清单。此外，反制措施的适用对象还包括列入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列入反制清单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等。该法第6条规定的具体反制措施包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或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在中国通过这部反外国制裁法之前，中国人大在今年3月召开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反外国制裁法给这个工具箱增加了一件新工具。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战开始已经延伸到超出贸易的领域，如美国在涉及新疆和香港问题上对中国的制裁表明，美中之间的冲突已经完全从一个贸易冲突变成一个更全面的冲突。反外国制裁法将让美国企业在美中两国相互制裁时进退维谷。
很多外国企业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如果说美国对中国比如说企业华为进行制裁，那么美国的企业他要遵守美国的制裁呢，可能就会违反中国的反制裁的措施，那么这就会让这个很多这种企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最棘手的一个情况。
不过高树超教授认为，反外国制裁法欲起到的是威慑作用，有点像核武器一样，起码宣称的杀伤力要强，才能起到比较大的威慑作用。
中国这个东西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核武器，你核武器什么时候最有效呢？不用的时候最有效，你一旦用起来只会是两败俱伤，不用是最好的。但是中国的话呢，这个是不是能用和敢用，还有用了能起到什么效果，这些都属于未知数。
美国迈阿密大学资深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金德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补充说，中国人大单方面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虽然很明显是针对美国，但这个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他说，毫无疑问，一些美国公司会受到伤害，但总是有办法规避法律规定的。因此，我认为这只是美国和中国之间针锋相对游戏的最新进展。中国经济学家梅新玉博士认为，中国出台这部法律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中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通过这样一个外国制裁反制法，也是有助于降低全球经贸和政治交往当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我个人的话非常希望就是说这样一种自卫还击的措施能够就是说不用，不是那个真的去使用，这样的话让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各方面关系能够平稳的发展，这对中美两国都是好事，我想对全世界也是好事。
金德芳教授表示，中国有制定任何法律的合法权利，帮助中国公司应对美国的制裁，但是怎么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公司经常站在那些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一边，总是能够找到绕过中国规定的办法。金德芳教授还举例说，过去美国公司也曾帮助过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例如在美国商务部2018年4月以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条款为由，禁止美国的英特尔、高通等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产品、软件和技术等之后，美国公司的代表对特朗普政府进行多方游说，最后让美国政府在对中兴做出天价罚款之后放了中兴一马，美国商务部解除了对中兴的出口禁令，中兴又能重新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等。
We will see which side loses more about this.
金德芳教授说，因此在美国制裁中国、中国反制裁过程中，哪方会输得更多，哪方会愿意做出妥协的姿态，有待观察。分析人士指出，美中两国贸易摩擦和纠纷长期存在，到2013年3月，双方的经贸紧张关系逐渐升级，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偷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设置贸易壁垒，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操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且美中两国贸易逆差高达数千亿。有鉴于此，美国商务部4月3号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中国转天也对同等价值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此后双方你来我往，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双方加征关税商品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直到两国2021年1月15号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另外，中国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实施的政策和法律招致美国严重关注。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8月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民主和自治的香港和大陆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港办主任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美国2020年12月宣布对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等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惩罚他们在剥夺4名香港民主派立法议员资格中起的作用。2020年7月，美国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4名新疆官员和新疆公安厅实施制裁。2021年3月，欧盟、英国和加拿大也宣布制裁新疆党委副书记王军政等4人和一家实体。除此之外，美国还以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口管制条例、违反香港制裁令等原因，陆续对数十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列入实体清单。在美国对中国个人、机构等实施制裁后，中国在拜登总统就职之际宣布制裁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人。去年8月，中国还制裁了卢比奥等6名联邦参众议员，以及美国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等5人。美中相互制裁致使两国关系跌至过去几十年来的新低。展望美中两国未来的经贸关系，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芳说，如果中国停止侵犯知识产权，已经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活动，还有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和压力，那么美中两国紧张关系将消除，这比贸易战立法更有助于美中关系。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高树超教授说，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仍然比较严峻，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在对中国的竞争或对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尽管两党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不同，但是从战略角度上还是要跟中国全面竞争。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